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亲爱的朋友们，还有线上的亲爱弟兄姐妹，大家祝你平安。不知道你有没有 New Year Resolution？ 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常常这个每年新年，我们就要有一个新年的愿景，对吗？我今年要有什么目标？我要做到什么？比如说，基督徒最常说的就是我今年。哇，一定要开始，我要每天读经祷告啊。那我们学习孝敬父母，说每周要给父母打个电话啊。学了圣经的话，我们说，哎，我希望对我的妻子更温柔一点，对儿女更客气一点，等等等等。现在新年刚过两个礼拜哈，不知道你做得好吗？不要灰心哈，更不要放弃，因为持续的亲近神，持续行他所喜悦的事，这就是一个上行人生，也是一个长进的人生。你应该有听过下面的话说：“业精于勤，荒于嬉。”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学问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这些是说到念书求学。其实你知道，在其他任何事情原理也是一样，就是不进则退。因为我们也知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你发现世俗上也有这样的说法，何况我们基督徒，我们属灵的生命要成长，更是需要不断的学习，因为要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这是一生的努力。我们知道这并不容易。教会中有不少的人和我年龄相差大概前后不到五岁，有的在我前面，有的在我后面，有的已经退休了，有的还在奋斗，在等候哈，但求主都给我们有一个上行的退休生活。有一首诗歌常常在我心中的回荡哈，它是这样唱的：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能有谁？除你以外，在地上我别无眷恋。除你以外，有谁能擦干我眼泪？除你以外，有谁能带给我安慰？虽然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渐渐地衰退，但是神是我心里的力量，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虽然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渐渐的衰退，但是神是我心里的力量，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这首歌可以说就是今天的题目，上行人生，不知枉然。我可以下台了吗？本来我跟师母离开嘉应教会哈，我们只知道神有一些带领哈，我们但也不知道将来计划是什么哈，只想先休息一阵子。但很奇妙，三个月前呢，从纽约有一个机会来，那大家都知道，当你有一个机会来说，哎，其他机会就开始出来了哈，有人就在问你要可不可以这样，可不可以那样哈，那大部分都是远方的宣教哈。请问，如果你有两个以上的机会，你会如何决定？你要选择，你要做什么样的选择？ 你的选择跟你的妻子的选择，可能配偶的选择不一样，对吗？跟你儿女的期待也不同，跟你的朋友、周围的人、父母都可能都不一样，你要怎么决定？这我们都要学习应用，对不对？我以前也讲过哈，你嫁给谁，你娶谁都不重要，但是你嫁了谁，你娶了谁以后，你要专心爱他，这是重点。工作也是一样，你说哎呀，好几个 offer 给我，有人说这个钱我是专门找钱多的，有人说不，我们属灵要有灵性，我们要找那个钱少的，这以前还有，现在大概比较没有了哈。我说你钱多钱少你找了都可以，找了以后你忠心好好的做，这才是重点哈。纽约呢，目前是我们目前的目标哈，那也是我们一个宣教的一个心智哈。我们不是为了钱财哦，我们退休以后我们就基本上做义工哈，但是我们也求神恩待，让我们为三九任，不要功亏一篑哈。今天要跟大家来思想，就是上行人生不至枉然。愿我们嘉音教会的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上行人生不至枉然，希望我们 人生不至于虚空浪费，因为我们浪费的不是我们自己，浪费的是神的恩典。我们要求主施恩，我们先来祷告。慈悲的天父上帝啊，你的儿女再一次被你召聚来到你的面前，欢喜快乐，因为我们要敬拜你，我们从心里来仰望你，来歌颂赞美你，来向你呼求，把我们心中对主的爱意来呈现在面主的面前，也愿主在我们中间带领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喜悦我们在你面前一切所做的，向我们说话，不但今天向我们说话，我们每天的每一个时刻，主你都向我们说话，让我们有路可以走，我们有灯可以看清前面的道路。我们献上赞美和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们来思想的是上行之师哈，上行之师啊，就是登阶啊，登阶之师。有人说是在圣殿里面哈，他们有台阶嘛哈，所以这个诗歌呢有十五篇，就是登一节，登一个台阶，唱一次，唱一首诗，然后登第二个，再唱第二个。啊，这是很美的事哈，预备我们的心来朝见神。当然，这也是一个朝圣之歌，意思不单单是圣殿里面哈，在神的儿女在世界各地，当神所设立的节期到的时候，大家都要聚在耶路撒冷来庆祝神一切的恩惠的时候，这个节期的时候，从外地要来耶路撒冷的路上，属神的儿女就在那边唱这些诗歌，这是一种说法，这些我都没有真正的研究。但是有一件事情你要知道，你是基督徒你要知道，就是基督信耶稣是一个唱诗的宗教，所以我刚刚才敢在崇拜里面唱一下诗歌。诗歌唱诗歌带我们心中对主的喜悦，对主的欢，对主恩典的一个感恩，我们心中是喜乐的，环境虽然有困难，心中总是喜乐。基督徒的标志应该是喜乐，不管在哪里，你笑口常开，因为什么？因为你知道上帝恩待你，恩待我，我们可以微笑，我们可以欢笑。今天的讲题是上行人生不至枉然，这是所罗门他的诗。所罗门在诗篇里面只有两篇，一个是72，一个是127。那我们要来读一下哈。我本来是想有时候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诗篇哈。那今天本来刚刚读的是诗篇120 八篇对吗？一百二十八篇，我本来是想讲那个，我一想看了一下，我说哎，其实一百二十八篇是接着一百二十七篇来，所以先把前面这个讲清楚，你我就很容易了解一百二十八篇了哈。好，一二节，我们先请弟兄来读好吗？弟兄们，跟我一起来读一二节，请。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我请姐妹来读三到五节，跟我一起读，请。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诗篇一百二十七篇是上行之诗的最中间的一篇，我们来看一下上行诗哈。时间总是不够，但是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上行诗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一个一步的上行，就是增加填满哈。这个它基本上可以分作五段哈，前面一段就是寻求神心中渴慕，在耶路撒冷城外，在以色列的这个城外哈，有的住在很远，所以一百二十章一百二十篇就讲到我住在米色还有基达帐篷，那都是很远的地方，有祸了。为什么？因为我是住在这个嘴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的人的中间。前五篇讲的是什么？望人、望山、望城、望主、望神，就是寻求神，心中渴慕神。啊，我们需要这个，我们需要有心中对神的渴慕啊。望人、诡诈、说谎、望山，刚刚我们这个敬拜。带领我们敬拜真的是向山举目，对吗？很美哈，啊，我们对神的渴慕，因为他是我们的真正的帮助。望城，耶路撒冷城，心系神之所在。望主，专心的仰望主，这些都很重要。这我们人生，基督徒人生要不枉然，不自枉然，这些都需要。还要望神，我们知道神帮助我。第二个小段就是后面第二个五十一百二十五到一百二十九这五篇诗篇讲到什么？讲到得安、得乐、得利、得福、得胜。这是在思想，我觉得是就是他在思想神的作为，他的恩典。就是神做过的事情要帮助我们哈，一定要帮助我们。所以我说你曾经有一件事情，你说我知道这件事情是神帮助我的，你说很简单也没关系哦，我今天出门去 shopping， 结果呢怎么样都找不到停车位，下大雨刮风，我怎么受得了呢？我没办法，但是神就为我忽然有一个人就到了一个车，哎，这个位置停得太棒了，我几乎都不用淋雨了，等等等等。你说这是小事吗？如果你知道那是神的作为，你就要常常纪念。这一段就是在纪念，神不改变，得平安，神行大事，神为我们行了大事。啊，这个外邦人就很惊讶，对不对？我们就得乐，喜乐。今天讲一二七篇，神有全能。好，今天的诗歌我觉得很特别哈，这个 Brenda 选的都是得力，得力，我就是得力。我觉得真的是你需要力量，我们都需要力量哈。这个力量是从神来的，不但要得力，还要知道他在掌权，神在掌权，得福，神乐意施恩。我们还想到神是得胜的神，所以你不要，你要，你我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因为神是得胜的神。然后最后五篇就是到了圣殿中，神的儿女到了神的面前了，与神同在了。第一个赦免赦罪，对吗？你发现，我觉得我不准备还不知道，准备了才发现，真的这些就是讲到我们在神的面前第一件事情，神要赦免我们的罪。人没有赦罪不能到神的面前，对吗？赦罪，第二个赦罪就有平安，我们就平稳安静。然后呢，我们就要敬拜，我们就要崇拜。那里讲到诗篇里面一三二是讲到大卫要想要建殿，后来是所罗门建殿哈。然后呢，崇拜的时候，哇，我们就享受弟兄和睦，我们就享受那个美善，何等的美，何等的善。啊，这都是神同在，神在你身上的工作，在我身上的工作，最后，哎，发现很准哈，就是警醒，神的恩典临到你，临到我，我们要警醒。主耶稣在这个橄榄山，或者在最后的讲论里面，简单讲就是几句话：你们要警醒祷告，警醒。启示录讲到四美拿的教会警醒啊，你已经得到的你不要失去，这是警醒啊，整个就是一个上行的一个态势哈。那十五篇上行的态势，哎，大家还知道吗哈？圣经里面，我们说圣经里面一个叫做小圣经的是哪一卷书，知道吗？以赛亚书，对吗？以赛亚书66卷嘛，圣经是66卷书嘛，啊，以赛亚书66章，它是小圣经，分得很准，1到39章，啊，就像旧约一样，然后40到66，好像新约一样，啊，这我们称这个小圣经啊，这个我觉得这是神奇妙的作为，各位上行之诗叫做小。诗篇，小诗篇，诗篇多少篇？150篇。上行之诗15篇。我觉得，我在想，真的是小诗篇吗？我发现真的是，为什么？诗篇的内容很多，比如说忏悔诗，忏悔诗有7篇，小诗篇里面有就是130篇。诗篇里面有什么？讲到福，啊，就是有福的人。谁是有福的人？诗篇有没有讲很多？不少。小诗篇也有，有6篇，称作亚瑟诗，啊，那128篇，就是我们今天读的那篇，大家都记得哈，啊，是讲到人得的福气哈，啊。等一下，我们今天还会讲一下，今天就现在不讲。讲一下亚瑟诗，为什么称作亚瑟诗？哎，大家知道吗？为什么？因为这是讲到创世纪里面哈，雅各的4个太太里面，利亚他的婢女哈希帕生的儿子2个儿子，一个叫加德，一个叫亚瑟。加德的意思就是万幸，亚瑟的意思就是有。所以利亚说，当他这个生了这个第二个儿子，希帕生第二个儿子之后，他就取名是亚瑟。他说什么？他说这个所有人都要称我有福哈，这个这是有福的意思哈。那亚瑟我觉得有个特点哈，就是在新约里面哈，福音书里面大概只有亚瑟支派被 被提到，十二支派只有亚瑟被提到。提到是哪里呢？就是耶稣降生的时候，路加福音记载说，有女先知名叫亚拿，是亚瑟支派法内利的女儿，年纪已经老迈，出嫁七年以后丈夫死了就寡居，在圣殿里不停的祷告。哎，我觉得很配合，因为什么？这个亚拿是有福的人，好，有福有福哈。那这些，所以上行之诗称作小诗篇。我准备的时候特别觉得很特别的一点，就是三十二篇这个忏悔诗也是有福篇，就是有福的诗篇的也算在里面。哦，这个我们待会会看一下哈。哎，我就觉得很奇怪，认罪认罪还在神面前算有福吗？各位，圣经说是的，一个认罪的人是在神面前有福的人。这些我们都需要调整我们的思想，改变我们的观念。讲到这个上行的话，我知道大家都会立刻想到就是彼得哈，彼得在彼得后书里面讲到这个啊人的基督徒的一个生命的丰富哈，我来很快读一下哈。这是神赐给我们的应许哈，彼得这样说：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这个前进其实就是进前哈，不知道他在这边为什么中文把它改稍微调换了一个次序哈，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所以这如果你把它画成一个梯阶式的话，也是这样，好像上行一下啊。这是彼得他对于我们生命他讲一个叫加上加上加上啊，新译本就翻作增添，要增加，意思就是增加的意思，加上哈。那整个就是好像什么加上增添啊，或者是上行啊，或者是递进。我感受到一件事情，我们平常讲弟兄姐妹要相爱，有没有？我们讲的太容易了，各位，没有这么容易的。看看彼得怎么说的，你要真的爱人吗？哪有像我们讲开口就说哦彼此相爱啊，哎，我们要爱人如己啊，讲起来太容易了，对吗？可是彼得怎么说？不是这样的。事实是什么？信心要加上德行，德行要加上知识，加上节制，加上忍耐，加上敬虔，才能讲到爱弟兄的心，最后讲爱众人的心。或者这样讲好了，如果我们要爱弟兄爱众人的话，我们要包含前面所讲的这些。你会发现从什么？从信心开始，神赐给我们信心，开始认识他，我们的心信心根据神的话，我们开始有信心遵循他的话，德行开始有好的德行，好的德行你会发现你需要更加的认识神，你要有知识，要节制，要忍耐，敬虔，才能谈到爱弟兄的心，难道不是吗？你不觉得吗？你说你爱你的配偶，爱你的儿女，你觉得爱得很好吗？我们老是觉得，我老是觉得，哎 ，somehow not right 啊，就不太对。知道想要爱，但是好像 something missing 哈，这些就讲得很清楚了。啊，这些都需要才能讲到爱。你再看一下，你会发现也是，这里面讲什么？信心，从信心到盼望。盼望在哪里？盼望就是节制和忍耐。各位，一个有盼望的人， 绝对要节制，绝对要忍耐。好，我要退休，其实我身体需要搞好，对吗？弄好才可以，对不对？就要开始锻炼，对吗？就要节制，对吗？啊，吃东西不能吃太多啊，要是能够像我们保罗长老这个身材，我都非常非常羡慕哈。这个想到他，我就少吃两口啊，感谢主。他做得很棒啊，他身体很好啊，这是他对神的一个这个忠心爱心啊，我们感谢主啊。那节制要忍耐，谁能忍耐？你没有盼望，你根本不可能忍耐，对吗？所以从信心到盼望，然后才能谈到爱心。各位，我不是说你不要说爱心，你我当然可以说啊，我爱你啊，怎么样？但是盼望我们前面这些讲的都能够跟上来。可是你注意，这些事情其实没有信主的人也都在做的，有的在修养，在修炼德行啊。很多未信的人比你我的德行还要好。我们不要说轻看哈，不要说哎呀，这个他不是，他不算，不是，他德行就是德行，就在那个地方哈。不信主的人、未信的人，他们也节制，也很能忍耐啊，对不对？也很敬虔啊，也可以爱人啊。唯一的一个不同，各位，这就是你我蒙恩的地方，他们没有耶和华的知识。对吗？所以我们就要学到一件事，知识，什么知识最重要？不是投资发财的知识重要，是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圣经说要遍满全地，如同水充满洋海一般。哎呀，真的是神的话，真的是互相的来这个提醒我们哈。这种递进或者是长进哦，上行的这个其实很多哈，增添圣灵所结的果子，大家很熟，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大家我看熟的人做梦都可以背哈。盼望我们的结的出来。但是有一件事我提一下，圣经从来没有一个地方说好。你做到这个地步，你就完全了，不必再上行了，不必再加上了，不必再增添了。连启示录里面讲得胜的人，得胜的，他还需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这每一项的品格，不但是要有，而且要深啊！各位，问题在那个程度的问题，大家都有爱心嘛，对不对？大家都很温柔啊，对不对？看到人打个电话，那、打个招呼，问个安啊，微笑一下，都有嘛。程度的问题，这个程度要以神为我们的程度，我们是一生都在学习的，一生都在加上，一生都在增添，一生都在上行的。好，这是讲到上行之师，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我刚刚没有讲这个标题或者这一段的大纲哈，我再读一遍。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你要给他什么一个题目？那、我觉得这个题目很贴切，一切都是枉然。哎呀，糟糕！一切都是枉然，啊，这个三个枉然，讲了三个，圣经里面讲到三就是最高的级别，枉然哈，可以说一切都是枉然哈。世界上所有的人自以为的堡垒、坚城、坚固的城墙，这个险关、这个峻险的这个关哈，这个山海关哈，这一夫当关，万夫莫敌，等等等等，世上有多少人以为说打不下来的，最后 岂不是都烟消云散了吗？铁达尼号号称是永不沉的，永远不会沉的船，对不对？处女航就不见了，各位。有谁不知一生会枉然？有谁知道为何会枉然？啊，40年前哈，我们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哇，第一次领到薪水，好高兴哈。后来到了报税的时候，哎，人家就来了，你有钱，人家就来找你了。哎，你可以投资啊，啊，我们那时候第一个就投资，哎，又可以减税哈，就放了一个 IRA 哈，我跟师母一个人放了2000。各位，40年前 IRA 只能放2000，最多只能放2000哦，现在已经不一样，对吗？只能放2000，为什么？我们希望钱滚钱嘛，钱生钱是比较容易，对吗？40年前放了4000块，你知道最后我们得了多少？你知道吗？不讲都不好，讲了以后都不好意思。两年多，2-3年前吧。最后终于这个投资算是结束了，我跟师母总共拿了，一人拿了800。你果然笑了，跟我一样。啊，希望我们如果在世上亏钱什么东西，我们能够一笑置之哈，不重要。40年前的4000块，到38年之后变成1600，哇！我不知道算不算枉然哈，一种都枉然吧。有谁不知一生会枉然？有谁知道为何会枉然？你需要有答案。有的你很明显。另外，有谁劳碌一生愿意枉然？我跟师母那时候放 IRA， 我们在想，哎呀，将来我们退休的时候，哇，或许可以有个10000块啊，什么多少的？哎，各位不是看那个什么？你要是几年前投资 Emeron 的话，它是几倍啊？我现在不记得，我是看那个报道，我说哎，看完就过去了。要是当初40年前买 Emeron 的股票，4000块，现在会是多少钱？不知道。没有人愿意劳碌一生枉然的，对吗？有谁知道如何能够不枉然呢？有谁能够知道呢？这里讲到有一个枉然，就是我还没有说明一下，枉然就是很简单，就是虚空了，浪费了，就是你期待的最后几乎就没有了，甚至就没有了啊！啊，这个我们都不希望是这样哈。这个圣经说，谁是不枉然呢？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安然睡觉是非常宝贵的恩典，对吗？耶稣说，若有人这个劳苦重担，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最好的安息就是安然睡觉嘛，对吗？我们在世上，对不对？如果你能哪一天睡一个好觉，哇，真的是何等喜乐哈！谁是耶和华所亲爱的？有趣的是，这就是作者。作者的名字是所罗门，所罗门是大卫给他取的名字。大卫跟拔示巴。这个奸淫生的那个儿子，上帝把他的性命取走了。这个大卫又跟拔示巴同房，他又生了第二个儿子。一个前面耶和华把他取走了，把他生命都取走了。第二个，圣经说耶和华也喜悦他，还特别叫先知拿单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做耶底底亚， 因为耶和华爱他。哎，我就要去想，对吗？为什么第一个儿子耶和华把他性命取去，第二个儿子圣经说耶和华爱他？我想或许有一个原因，就是大卫悔改，大卫悔罪，大卫在神面前承认他的罪，悔改。可能哦，我只是说，我们看到这个就想到这个怎么样应用嘛？它里面要传达的信息是什么？他要我知道的、学的是什么？那神说，圣经说，耶和华爱所罗门，给他起了一个名字，赐他的一个名字叫做耶底底亚，就是神所亲爱的。他在讲什么？所罗门这个作者，他在讲唯有我是耶和华所爱的，而且让我能够安然睡觉。他真的能够安然睡觉吗？他真的最后没有枉然吗？他最后没有虚空吗？我想我们读了圣经就发现不是这样哈。所罗门真的是很特别的一个人哈，他是平安之王啊。所罗门，哦对了，我刚刚忘记讲，大卫跟拔示巴生所罗门的时候，他给他取的名字叫做所罗门。所罗门的意思是什么？平安呐，各位，就是平安呐。大卫认罪，向神认罪以后，生了一个儿子，他说这是平安，可能神就喜悦，给他赐了一个名字叫做耶底底亚。大卫爱这个儿子所罗门，最后把王位也给了他。所罗门有没有智慧？哎呀，这个所罗门最让人记得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求神，我主啊，你拣选我，我不配啊，这个但是你拣选我就做这个以色列的君，对不对？但是我要审判这么多百姓，我只求一件事，给我足够的智慧。哇，这个祈求就是智慧，你有没有发现哈？不是求了才有智慧，他求这个就是智慧的，已经是智慧的表现。神很喜悦啊，不但说我智慧给你，而且你的智慧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而且你一生都是平顺啊。这个我要说的是，这一位写这个一切都是枉然，他在箴言传道书的时候，他不是这样说吗？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的。他自己讲得很清楚，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我跟他，我就想这个跟这个诗篇127篇这一段是遥相呼应啊，一切都是枉然的。其实一切都是枉然的，没有神，一切都是枉然。要不枉然，就是你要有神啊。所罗门有神吗？他是求智慧的。最后，圣经说所罗门，因为他娶了很多嫔妃，他随从这些嫔妃拜外邦人的神，他的智慧到哪里去了？被狗吃了吗？还是因为他的生活太舒适了，以至于他把神忘掉？我也想到这个，哎呀，大卫很爱所罗门，对不对？大卫要建神的殿，神说你是一个战士，流过人的血，所以你的儿子所罗门平安之王，他要为我建殿。大卫没有跟神bargain，也没有跟神埋怨哈。好，你说儿子所罗门建，他就建，大家就预备。圣经说他预备了这个金银铜，哎呀，无数的这些材料。他甚至把诗班，圣殿里面的诗班怎么样运作，乐器怎么样弹奏，都是大卫设计制造的。这么厉害的一个人，我在想这样到底对所罗门好不好？ 他把一切都准备好了，你有没有发现？然后所有门现成的平安王就坐上去了，会不会是因此？因此，结果最后就变成了一个求智慧而没有智慧的王呢？这个世界到底我们是要多有享乐才能够好的表现，还是要经历一些苦难呢？经历一些奋斗呢？可能大部分人都会同意嘛，哈，就是人需要经历奋斗的，平顺很难产生一个能干智慧的人出来，对吗？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但是我读到这里，我发现所罗门到底大卫是帮助他，还是不小心对他有一点这个害了他，哈，没有让他生命去经历到一些艰难困苦，啊，生活都没有那个斗志。好，所以这个我们读过了，所以这一段的标题本来是一切都是枉然，对不对？啊，我现在换了一个标题了，就是信靠耶和华的全能。一切都是枉然，你都不希望，我也不喜欢。它的出路在哪里？我觉得就是这句话，你要信靠耶和华的全能，他的主权，他的能力，你信靠他，你就有力量，你就有智慧。所以信靠耶和华的全能是一切都是枉然的出路。再看第二段，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这个要放一个什么样的 title？ 从经文里面来看啊，这个很好，多子变为有福啊，前面是一切都是枉然啊，下面是多子变为有福，哎，这是圣经说的话，对吗？肩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哎，这也很贴切。但是你也发现好像实际也并不完全认同，对吗？事实也不是完全这样。要思想了，第一个，儿女是你的吗？如何使儿女成为你的？其实你把儿女换成其他的东西差不多。产业是你的吗？这里说耶和华所赐的产业，神的赏赐是你的吗？是你的吗？儿女要如何是成为你的？各位，圣经给我们一件事情，给我们一个重要的看见，一个原则，就是你凡是属于你的，你要把它当作不是你的，你要把它当作是神的，那个就是你的了。亚伯拉罕100岁生了一个独生子以撒，他宝贝不宝贝？宝贝。上帝说把以撒献上，亚伯拉罕献上以后，这个以撒就真的归了亚伯拉罕。产业如何增添？以撒他挖了几口活水井，非利士人来把他的井抢走了，他没有把活水井当作他生命的依靠，神就让他再得一个活水井，再开一个活水井。到了这个迦南地这个大饥荒的时候，圣经说以撒在别人饥荒的时候他的收成有100倍。你很难想象，圣经讲起来我们都不知道那个现场是什么样的状况。当然你按照事实来讲，就是别人没有井水啊，没有水啊，对不对？所有出产都浪费了，但是他有井嘛，所以他收成百倍啊。 这事实很容易，但是谁使这个事实成就？以撒没有把活水井当作他生命的依靠。任何事情你不要把它当作上帝，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原则。各位，你的儿女很好，你觉得哎呀，我爱死他了。各位小心耶稣说过的话，人若爱父母妻子儿女，任何事情过于爱我的话，不配做我的门徒。这里说了，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是他的赏赐。少年人所生的儿女，你是少年人吗？你是勇士吗？这里讲了一个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到底这个勇士 是父母吗？哎呀，这个有很多人讲到讲很多哈，那我当然是不跟人家去比啦，我只是讲说我在思想的时候，少年人，各位，我是少年人吗？加勒，要先讲加勒，加摩西好了。摩西他真正的工作是在80岁到120岁的时候做的。他是少年人吗？不是。OK， 加勒在他85岁的时候，他跟约书亚就说：“我40岁的时候，40年前，我当时的心智是怎样，我现在还是一样。”各位，虽然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渐渐的衰退，但是神是我心里的力量，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圣经其实不分少年人跟老年人的，在神所服侍的里面，他可以用任何人，盼望你我都能够被他来使用。讲到勇士，很特别的哈，这个上行之诗的第一篇诗篇120篇第三节说：“诡诈的舌头啊，要给你什么呢？要拿什么加给你呢？就是勇士的利剑和罗藤木的炭火。”这是120篇讲到外邦人，他基本上是讲外邦人。我住在外邦人中，真是有祸。哎呀，碰到这些天天嘴唇说谎、舌头诡诈的人，受不了。这些人该怎么办呢？就是要给他勇士的利剑。刚刚我们看到这个上行之诗，对不对？我发现勇士的利剑哈，跟勇士手中的剑都谈到勇士，我想不是偶然的哈，这是神的编排哈。那我可以得到什么？我觉得父母也是勇士，但是真正的勇士是上帝。父母要照着神的话语教养儿女，这是很简单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三个儿女，老大啊是现在在威斯康星哈，这个女儿呢是我们第一个孩子，所以我们教养我教养就很不好哈。我的女儿就后来我就没有不太能够跟她讲，不太能够教导她，因为她我一讲话，她讲了一句话 ：“Daddy， 你又在 lecture， 你又在那边讲。”讲教训他，你知道，好像不太容易拉近那个关系。那我也想说，我不 lecture 我做什么呢？啊，我就把它分享一些经验哈。其实这些，我觉得父母最重要的是，你需要把你的信仰活出一个真的信仰，你的儿女。他是在看，他会记在心中的。 三个礼拜前吧，两三个礼拜前。哎呀，我听到我大女儿发一个微信过来，不是，就是发一个 text 过来。她说：“哇，今天我在这个敬拜崇拜的中间，听到这个讲员讲这个耶稣的兄弟雅各，哇，讲得好棒，好棒，好棒！哇，我心中好受感动。我说，这个女儿没有 loss。”他没有 lost，他还是在神的面前。啊，你不要担心，你真的不要担心。但是你，我要担心的是，这个信仰对你是真的吗？是真的吗？这个才是重要的。我女儿其实蛮听话的哈，但是，哎呀，她就是很活泼啊，对，她比我儿子大3岁多啊。我的儿子跟小女儿看到他就是，这仰之欲高，这个迷奸啊，这些哦，就很尊敬敬佩我的大女儿的。哎呀，但是我总是担心啊，这个做父亲我也不知道，做牧师更是担心，我怕他这个生活这个会离神很远哈。结果那一天我说到这个，哎呀，我就，哎呦呀，感谢神。他就讲他怎么样领受感受，哎呀，真的是觉得，各位你不要担心，一切都在上帝的手中，重要的永远是你我，我们在神的手中是父母，也是他的儿女，也是神的儿女，对吗？人生除了要快乐，我们都知道，我们也希望的嘛，没有缺乏嘛，哈，没有这个，不要不要羞辱哈，羞愧。这边也讲到，圣经讲到哈，他在城门口的时候与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我们在世上，我觉得很多事情有羞愧的哈，但是都这个就不谈。我们谈这边讲到羞愧，希望没有羞愧，没有缺乏。有儿女就没有羞愧吗？可能某一部分，如果是在城门口。打架的时候，打仗的时候，哇，我儿女多，对不对？那你儿女少，那你就不太能讲话，对不对？但是圣经是这样说吗？圣经是主要讲什么？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信靠他的，必不致羞愧。你想要不缺的话，就寻求耶和华。你想要不羞愧的话，你就凡事信靠他。有人说：“不啊，我赚很多钱，我是依靠钱财，钱财让我不羞愧。”各位，真的吗？圣经不是这样说，圣经说什么？钱财会长翅膀，如鹰向天飞去。但是诗篇103篇说，神要将各样的美物赐给你。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你必如因返老还童。以赛亚书40篇40章，最后讲的哈，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对吗？好，这几个如鹰哈，好。这个 title 我就把它改了，本来是多子变为有福，我现在把它改成传承耶和华的生命。这个是多子变为有福的一个解释，一个解释。下面讲一下到底旧约中人所求的哈，物质的福有哪三种，哪三件事哈，就这三件。大概没有其他的了。人所求的是第一个，钱财多；第二个，后裔多；第三个，得胜多。包括今天的127篇里面讲的，现代充满的人。如果我们还活在旧约，或许也是会这样想，但是 你我蒙恩的，我们进入新约了。新约中神要赐给我们是什么？那是属灵的福气，这些都有对应的。财物多其实讲我们灵命的丰富，耶稣说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富，包括我们刚刚读的圣灵的果子。你的后裔多，那是讲到你要有属灵的子孙多。圣经讲什么？那没有儿女的要比儿女有儿女的更为有福。你读了都会不懂的，但是你把这个原则拉起来的时候，你我就明白了哈。得胜多，今天早上主日学还在讲基督徒要不要参战，要不要这个，要是这个中美战争发生的话我要怎么办。新约没有打仗的事情啊，旧约的打仗是没有错，是得胜多，但是新约讲什么？他讲的是胜过撒旦、世界、胜过老我，其实就是胜过撒旦。这个撒旦管这个世界，这撒旦管我的老我，管我的肉体，所以我要跟他征战，包括跟我自己征战。啊，基督徒，你是和平之子。耶稣说，你们去传福音，要问人家的安。那里若有配得平安的人，平安就必临到那家。其实你看他的意思还是说，那里若有平安之子，平安就必临到。各位，你到哪里，我到哪里，我们都要做平安之子。那我们还要求什么？有，天父知道我们一切所需用的，这也是耶稣讲的话，而他应许我们的是恩典够用，知足。知足不但是长的，知足是人生上行的一件事情。知足，他应许，他有应许，你要抓的是神的应许，你要看清楚的是神的应许。他如果没有应许你，给你一个 mention， 一个大房子，你就不要太为了没有大房子而难过，啊！你可以求神，可能给你，可能不给你。凡是世上的东西，可有可无的，世上的东西都是可多可少的。但是你需要的是有神，你要丰丰富富的有神。我们祈求什么？我们是祈求要学习明白神的旨意。我们祈求是信靠顺服，不要忧虑疑惑。不要一件事情，哎呀，不顺了，我就怀疑神是不是爱我了。不要一件事情发生，太痛苦了，太难过了。儿女离世，白发人送黑发人，上帝啊，你在哪里？可以向神哀哭、哀痛，但是不要疑惑，不要疑惑神。好，很快的，亚瑟斯就是福人，就是有福的人。这里我很快的讲一下，讲到六篇，他的英文就很清楚，他一开始一定是 blessed 的意思，或者是 are these， 诗篇第一篇，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作为上，这人变为有，所以这人变为有福，基本上是这个亚瑟斯的特点啊。32篇很特别的，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41篇。眷顾贫穷的有福了，他遭难的日子耶和华必搭救他。这些都是在讲到照着神的心意，照着神的律法在做的时候都是有福的。主日学我们是在学神的话，各位，你如果太轻看主日学，你就丧失了一个蒙福的机会。因为119篇说，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变为有福。圣经所有的话对你都有帮助。主日学我们要 求神给我们渴慕他，而来多多的到他面前学习。另外就是今天读的诗篇128篇第一节，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便为有。很特别的是144篇，耶和华我的磐石是应当称颂的。哎，没有讲到福，可是你看英文是什么说 ？Blessed be the Lord, my rock。好，圣经用的字很特别。当人就是蒙福的人，有福的人。但是当这个 blessed 指到神的身上的时候，你会发现所有都改成称颂，称颂神。耶和华我的磐石是应当称颂。哎，他这个做这个亚瑟诗的最后一篇也是很有意思的。然后我把它一个总结，什么叫有福？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各位，你是有福的人，你要切记，你要牢记，你要感恩，你要喜乐，你的福，你会发现那个福是越来越真，越来越多。做个结论：上行人生不知枉然。我们的出路就是信靠耶和华的全能，传承耶和华的生命。这里面有一些神学哈，我有时候喜欢讲一些神学。神学是帮助你我厘清这些思想。第一个就是真理的它的一致性。信靠耶和华的全能，从旧约到新约，一直到启示录，一直到将来，各位，你永远都要，这是不改变的，这是不会改变的。因信称义，从创世纪15章第6节讲到亚伯拉罕因信称义，到新约到启示录，通通是因信称义，没有人可以靠行为在神面前称义，这个叫做真理的一致性。但是启示，神借着圣经，在人的历史中逐步的启示，因信称义到了耶稣的时代就显明了。所以保罗就讲因信称义现在是很清楚了。好，旧约讲的福气，儿女的福气，其实都是讲到耶和华的生命。所以呢，这个讲到儿女的话，就是讲到要传承耶和华的生命。所以我最希望的就是我的儿女他们认识神，信神，爱神，就是这样，其他的都在神的手里，我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再举一个例子，亚伯拉罕，圣经说做你的后裔要得福气，对吗？你要使你的后裔，我要使你的后裔得福。可是以色列人是不是他的后裔？大家都认为是，对吧？我们也以为是，对吗？但是真正启示到了新约，他变了，他是凭应许蒙福的。圣经讲得很清楚，不是亚伯拉罕肉身生的，不是都是他的儿女的。这一句话就很严肃，或者是很麻烦，对我们来讲很麻烦。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原来所有事情神要你我看的是属灵的层面，从属灵的角度里面来看所有的事情。离开属灵的角度，我们就会迷惑，我们也会小心，我们会无知。什么是真割礼？这里讲的、在乎灵，这个肉身的割礼不是真割礼。什么是真割礼？哥罗西书2章11节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下面就解释什么是真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再读一遍，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那个叫做真割礼。你我的肉体情欲有被割去吗？ 你我肉体的那个有根，有在受洗的时候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吗？然后我这样讲，好像说没有啊，没有啊，对不对？哪有人没有？但是这我要讲的是，这是一个过程。好，我们神把我们留在世上就是一个过程。我们继续求神在我们身上做他的工作。最后，如何上行人生？如何明白属灵？我们现在知道属灵是最重要的。什么是？那我怎么样能够明白？我怎么样可以上行？这是谁？有的知道吗？一个照片，他是尼托森，他是尼托森。他在他年轻刚刚出来出道的时候，啊，就神有恩待他哈，他也做了很美好的工作，啊，他现在如果当时有同工就问他，因为他们很多人就被这个这可以说是聚会所哈，啊，他们在成立以后呢，就到处都吸引很多人来归顺基督啊，然后跟从他们来走这条基督徒的道路哈。他写了一本书，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哦，你要去看那个很好，很有帮助哈。那这个是。他那时候有个年轻的时候，一个同工问他，他说：“我们这些有心要全时间服侍的人，请问尼弟兄，你有什么建议？啊，这建议就是要怎么样去做咯，对吗？”他讲了三点，啊，三件事。第一个，熟悉圣经；第二个，顺服圣灵；第三个，自愿贫穷。我不知道他如果到他晚期，或者他最后，或者他现在还在的话，他会讲什么。那可能有人知道哈，聚会所有一段时间讲说你们要交出来，你们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啊？就是你要完全奉献，你什么都要交出来，交出来，交出来。反正我觉得有点像那个《使徒行传》第二章那个，啊，圣灵降临的时候，这个啊，耶路撒冷教会就凡物公用的那种太就架势哈。当然，这个历史上很多了。其实中国的那个什么，耶稣家山东开始的这个耶稣家庭哈，进殿营这个开始的这个，他们也是。凡物公用，集体生活，基督徒在集体生活。我要说的是，各位，这些都是属灵的巨人哈，我们所得的、所有的、所学的，其实就是站在巨人的肩上，啊，我们感谢神。但是如果把熟悉圣经，把顺服圣灵，把自愿贫穷当作讲台上的教导，告诉你要熟悉圣经，你要自愿贫穷，你要顺服圣灵，各位，我讲过了，这都是什么？律法。人没有办法遵行律法，基督徒、基督信耶稣永远是从里面出来的，永远是圣灵在你的心里面感动你出来，你开始喜爱圣经，你开始愿意顺服神的话，你开始自愿做这个做那个。没有办法是牧师在讲台上告诉你你要做什么，你说对吗？最后，所以我们永远是凭应许做神的儿女蒙福。 我们不是靠血气一时兴起做一些事情，好像轰轰烈烈，最后烟消云散。我们不要靠血气一生忙碌，最后还是枉然。我都不知道要怎么样跟各位讲你该怎么做，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神要做事的时候，他是从你的心里来跟你说话，你是从里面做到外面。我们低头祷告。慈悲的天父上帝，我们向你俯伏敬拜，你是奇妙的主，你做工也是奇妙。我们的主告诉我们，我们既然信主，主啊，我们就不用担心，因为你去为我们预备地方，你是在建造房屋，你是在耕种田地，我们就是你的房屋，你所耕种的田地，你在建造，我们也在建造。主啊，帮助我们，怜悯我们，让我们的建造在你面前能够蒙恩，向我们每个人说话，还不认识你的，还没有信靠你的，主啊，赐下信心，用你的话坚固我们，让我们认定你是主，我们信你的，更不要说，既然蒙恩，是吧？你本来就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父，用我们的心在你面前能够顺服。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